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川普对中国的访问，他的代表团里包括了一大票内阁要员和商界大佬，在2026年5月15日终于结束了在中国的行程，为这场2026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画下了句点。其实从中美各自公布的新闻稿当中呢，是蛮能够解读出双方关系实质的，是能够看出两国的长远关系的。但是呢，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啊，并不是这种世界大棋局势的分析，而是各式各样的花絮。其实这些花絮还真的不都是八卦闲聊，他们的确透露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讯息，比那个干巴巴的官方文稿要生动的多。其实就是那个官方文稿啊，也不是那么干巴巴，里面有什么没什么，也是蛮有可解读的空间的。那今天呢，咱们就一个一个来，先从重要的花絮说起。今天这集内容非常扎实。从川普下飞机的那一时刻起，各式各样的拿着放大镜的解读就没有间断过。红毯两边夹道欢迎的中国少年儿童，蹦蹦跳跳地挥舞着中美两国的小旗子，喊着口号，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顿时就产生了一种时空迷离感。川普这是到了北京还是到了平壤呢？其实近年来有不少重要的访问啊，中共都会安排这样的场面。在中国的朋友们看到这一幕可能已经不太陌生了，但是我作为在海外生活了20年左右的华人，对这种场景啊，就有一种很强的出戏感和荒诞感。其实我2000年代初离开中国的时候已经没有这种欢迎仪式了，反而是70到80年代是欢迎外宾的标配。组织少年儿童来欢迎外国领导人，为什么呢？大概是由于孩子天真灿烂的笑脸最能够解除来访者的戒备吧。其实潜台词在这一刻已经点出来了，当你需要用到这一招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大家心知肚明是彼此最提防戒备的时候吧，得请孩子登场来缓和气氛了。大概习主席呢也是去朝鲜的时候受到了启发啊，还是这么欢迎来的比较给力一些。川普在川习会上致辞的时候呢，也专门提到了这些所谓欢乐的儿童，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好像是很中招的样子，中美关系看起来又回到了80年代初那种和谐融洽的蜜月期。那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不那么像蜜月期里的事儿了，美国媒体吐槽大爆发，在川习会会议厅的现场就发生了粗暴对待美国记者的一幕。当美国代表团入场，美国记者想按照习惯跟拍的时候啊，就被中方的保安给拦住了，还推了美国记者几把啊，让那个美国记者气得爆粗口。在下午参观天坛祈年殿活动的时候呢，白宫记者团又被中方的保安给拦住了。
撤，我们先撤，我们先撤，赶紧。
行行，简单。
我们赶紧先撤，快快别拍了，赶紧撤。
结果记者们被集中隔离在了一个小房间里面啊，进去之后还一度关门，在记者们的抗议下才开了门，但是仍然不让出来啊。过了好长时间以后，害得这些记者团的记者忍无可忍，爆发了出来。
The security of our side do not allow you, sir, leave this.
Okay, they are literally waiting.
We gotta move.
We gotta go, guys.
Okay, no, we gotta go.
Go. 请大家注意啊。对记者的安排其实不算是花絮，它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把白宫记者团拦在外面，就是要堵上中共觉得任何不可控的消息传播渠道，把第一现场尽量留给中共自己的官媒，把剪辑刀尽量留在自己手上。这说明什么呢？也就是不久前发生的几件事情，其实还是让中共心有余悸，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去年的九三阅兵开始之前，习近平陪同来观礼的外国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就和普京有一段闲聊，就聊到了长生不老、移植器官和活到150岁的问题。结果这段声音就被放出去了啊，在世界上还激起了不少的波澜啊，大家纷纷问啊，原来习主席已经掌握了活到150岁的秘方了吗？另外一件事儿就是去年12月份法国总统马克龙来访，在他进入大厅前的一刻，一位工作人员弯腰蹲了下去，去给习近平系鞋带或者是整理裤脚，镜头是拍到他弯腰蹲了下去，但是没有拍到他干什么。习近平也是察觉到这个动作有点不妥，就拍了拍这个工作人员的后背，然后做了一个行云流水的打发的动作，让他快点离开镜头。那这一幕播放出去以后呢，也是引起了一点小小的波澜啊。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人物当中，展现出这种皇家气派的人毕竟是比较少的，这对习近平的国际形象呢，也是构成了一点负面影响。那所有这一类的景象，现在都被中共当成了要预防发生的意外。对待记者的方式，其实也是反映出了中美两种深层制度的冲突。美国政府这边啊，是不敢把记者关小黑屋的，也不敢如此粗暴地对待记者，这会直接影响到总统的公众形象。媒体本身也有力量啊，影响总统的支持度嘛。而且在公开的活动当中，总统被记者跟随，偶尔冷不丁的被提出几个问题，也是总统日常工作的常态。它本身也是总统和民众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而在中国呢，这一切都被视作风险。当然，这一切安排的背后主使啊，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所以更进一步联想，我们也可以想见啊，如果这样的人进一步得势，在中共二十一大上离权力巅峰更进一步的话，那中国人还有多少信息空间呢？关于蔡奇本人啊，还有一段小花絮，就是在天坛祈年殿之外，习近平在和川普交谈，王毅则是背对着镜头，好像在和他身后的助理聊天，蔡奇则是在旁边不停地碰王毅，让他快点转身。蔡奇的表情还相当不爽，嘴里嘟嘟囔囔念念有词，下巴不停地向前指示意前方，好像是在说，王毅注意点注意点，前边在拍着呢，老大在和川普说话呢。啊，所以这一幕蔡奇的班干部和课代表的形象展露无遗。这都是蔡奇在中共高层有某种特殊身份的写照，除了习近平，也就只有他能训斥别的政治局委员。除此之外，在天坛祈年殿外还发生了中方的保安和美国特勤局人员起冲突的事儿。中方的保安是拒绝特勤局人员带枪入场，这有可能是双方的衔接有脱节，出了点问题。但是啊，也不排除是故意制造的冲突，就是在某些时刻故意刁难一下美方人员。为什么也可以这么推测呢？因为以前普京啊，或者是其他所谓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来访的时候，随身保镖那肯定也是会带枪的，这是默认的惯例。但是没听说过普京的保镖就受到过这种刁难。如果保镖都缴械了，那你还怎么保这个镖呢？这种事情做不成啊，它只算是一个意外的插曲，也就是双方衔接不到位嘛。但是一旦做成的话，就可以当成一个宣传素材分发出去。官媒是不适合报道的，但是内外宣的自媒体账号还有一些小报是可以报的，就可以说什么美方缴械俯首听命啊，在我们中方的强大威势之前无可奈何，就可以炒作这一类话题。其实这也算是中美表面气氛缓和，但是暗地里相互较劲使绊子的花花肠子。如果他是故意安排的冲突的话，那当然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蔡奇了。这两天消息很多，花絮很多啊！我每天晚上刷手机刷到一两点钟，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追新闻也得注意用眼健康，特别是熬夜的手机党。所以今天节目末尾会介绍一款我自己用过的用眼保健品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大家在我们 YouTube 视频下方的橱窗展示区也能看到这款产品。另外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花絮，也是今天的重点之一，就是习主席的身高伸缩自如。习近平身高到底是多少呢？并没有公开的确切的数据，大约是1米75至1米80吧。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身高是1米78左右。当他来北京，习近平和他握手合影的时候呢，看起来两人的身高大体平齐。川普的身高是190公分，是个大高个。可是习近平和川普合影握手的时候呢，身高也差不多啊，所以就引出了习主席的身高是伸缩自如这样的讨论。当然最有可能的是习近平见川普的时候穿了垫高鞋啊，另外也有可能在一些场合有摄影角度处理的问题，或者是习近平脚下所站的位置做了特殊的标记，那个高度有调整啊，垫高了一点或者凹进去一点。目前啊，对领导人的形象做这么精致化处理的国家啊，大概只有朝鲜和中共了，所以可以说得上是国家面子的身体化。那这种无聊的身体化做起来可以认真到什么程度呢？有人追溯过2015年习近平在新加坡和马英九第一次见面，马英九当时还是中华民国总统，习近平和1米78的马英九站在一起，看起来身高也是平齐的。可是到2024年情况就变了，马英九这个时候已经是前总统和前国民党主席了，习近平在照片当中就比马英九高了半个头啊！你看从身高上立刻就显示出了双方地位的差距了。 2017年习近平和川普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明显在照片里面习近平比川普矮一截啊，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得很清晰。可是到2026年的时候啊，双方看起来就一般高了。你看，果然是东升西降，都体现在身高上了。也就是说，习近平身边的人把大量的精力花在了这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花边细节上，以这种修饰来凸显大国的自信，大国的地位。可是怎么说的来着，过分的虚荣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哪怕是在中共自己的历史上，你看邓小平就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身高构成过什么困扰啊。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身边，在里根总统身边的照片，也从来没有让人把邓小平的身高当回事儿。美国的国父之一詹姆斯麦迪逊身高163公分，体重45公斤，可以说是又瘦又矮，可是他却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之一。那接下来就有一个重要提问了，把身高当政治问题，这可不是我们在这里八卦啊，是中共真的就是这么做的。请问把身高当政治问题，这本身是个政治问题吗？答案是，而且还是个大的政治问题。对于专制君主来讲，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欲望连锁的问题。在史记当中有个故事啊，当纣王用象牙做的筷子吃饭的时候，他的叔父微子就开始自由联想逻辑推理了，就在想，如果王上陛下用象牙筷子吃饭，那你不能只换象牙筷子对吧，你的餐具得配套啊，你不能一边用着象牙筷子装饭的那个碗还是一个陶土的粗瓷碗，你最起码得换成犀牛角做的杯子，还有玉雕的那种碗盘是吧。如果你所有的餐具都换成了 bling bling 闪金光的豪华餐具，你肯定不能用它们来装青菜萝卜粗米饭对吧，肯定得换成山珍海味。可是你都办起了这么高档的宴会了，你肯定不能穿着粗布褂子来赴宴对吧，肯定得盛装打扮豪华贵气。如果来赴宴的人都这么豪华贵气的话，那你肯定宴会不能在一个狭小朴素的房间里办是吧，你要大宴宾客，那你肯定得换非常高大的内饰非常豪华的大宫殿。果然没过两年，一切事情都按照微子所推测的方向发展，纣王就搞什么酒池肉林建露台什么都来了啊。那咱们同样也推演一遍，如果习主席认为连身高都不能够弱于川普，这都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的话，那么雄安新都肯定就是更重要的面子了啊，这个气势肯定不能落下去，所以雄安新都哪怕成为了鬼城，也得接着砸钱，也得往里面填人。如果连雄安和一带一路都得维持着，那么芯片的弯道超车国家大基金更得维持着啊，这是叫了多少年的国之重器，更是丢不起这个人还不起这个摊子，就更得砸钱，那么一个个吞噬民脂民膏的无底洞就展露无遗了。所以习近平身高的伸缩自如，恰恰是他面子的不能伸缩自如，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呢？好，花絮其实并不花絮，能够解读出很多微言大义。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说点严肃的。对于这次川习会，有人从各自发布的新闻稿里面解读出有的内容，有人注意的是没有的内容，各取所需，各自发挥，这也是政论界的常态。那我们就先从各自新闻稿里没有的说起，没有的部分才真正奠定了中美长远关系的基调。首先没有的是啥呢？就是没有夫人，川普没有带第一夫人访华，来的是一群部长和公司 CEO， 是群老爷们儿。来的这群部长几乎组成了一个战时内阁，那习近平这边呢，当然也没有第一夫人彭丽媛现身，这就表明了这一次并不是充满了人情味的柔性外交，双方其实没有什么感情交流互动，表面上也是互相吹捧，那个话也吹捧得挺肉麻，看起来是融洽和谐，但其实是硬实力的比拼。习近平带川普参观了中南海不开放的区域，还亲自当导游，向川普解释了一棵有上百年历史的连理树，暗示中美是一体，是分不开的。那这些解说词其实背后都是下了功夫的，但是没有家宴啊，没有安排彭丽媛和习明泽露面陪客，那这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到北京来的时候待遇是亲疏有别的。另外一个没有的东西呢，就是双方没有发联合公报，也没有联合声明。其实2017年那一次川普访华的时候也没有这两样东西，都是完了事以后各自发各自的新闻稿。中美互访的联合公报，公报级别的外交文件历史上只有三个，就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1978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817公报。至于这个联合声明呢，它的分量比联合公报要弱很多。联合声明主要是双方就一些具体领域的共识发表意见， 而联合公报呢，则是一些战略层面的啊长远的共识。而联合公报表达的是双方一些战略层面的长远的共识。中美两国最近的一次联合声明是2025年8月份在斯德哥尔摩，中共这边的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会晤以后，发表了一份关于贸易问题的联合声明。中美最近的元首级别联合声明呢，是要追溯到2011年胡锦涛访问美国那个时候了。既没有联合公报，也没有联合声明，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双方的关系里根本分歧是主流，这只是一次暂时的缓和，不管各自做出了怎样的让步，都只是战术性的退却啊，所以大伙也不用去争论到底谁舔了谁，不管谁让步多一点，这都是下一轮风暴之前的暂时平静期而已。再来一个没有的东西，就是中共最关切的台湾问题，它没有得到美国那边进一步的表态。而美国在事后发的新闻稿当中呢，也没有再提到黎智英，提应该双方各自都提了。习近平在会谈开场致辞的时候就提到了台湾，说台湾是中美关系里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美国这边啊，肯定没有和中共相向而行，都不一定接了这个茬，习近平也没有扭住追问。至于香港一传媒的老板黎智英这个事儿，川普在出访之前就说他会向习近平提起，会争取黎智英得到释放，但是现在不见提起了，那是不是川普为了利益就完全放弃了黎智英呢？其实这个事儿还得再等一等。以以往中共过去的习惯啊，哪怕他同意了松口了，也要等一段时间，等人们对这次峰会的关注热度下去以后，他才会悄悄的释放黎智英出来保外就医，不会马上放弃，否则美国这边一提中共马上就放人，就显得自己太弱势了吗？这些太具体的事情还需要双方事务性的官员下来磋商才能达成细节。那美国得到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中国向美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也会更多的向美国投资啊。其实向美国投资也就意味着美国自己开放投资的领域嘛，所以这是双向的。还有呢，中国会从美国买更多的农产品和能源，但是呢并没有具体的贸易协议，连备忘录都没有，也就是说中共这边并不想承诺太具体的金额，怎么执行还有待后话。其实美国这次取得最具体的一件成果，就是双方都认为伊朗是绝不能够允许拥有核武器的，这最重要的一句话出现在白宫新闻稿的最后一句。同时呢，习近平也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是应该的，而且是不应该收取任何通行费。美国的成果其实主要在伊朗问题上，同时这个问题上呢，也的确是中共自己的能源线被卡脖子，权衡一番以后做出的决定，它也不完全是向美国的要求妥协，还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为在海峡问题上不直接挺伊朗比较好。那中共又获得了什么呢？5月14号新华社发了一篇专稿，但是内容比较空泛，主要内容是重申态度和抒情，并没有谈太多具体的内容，但是有两个关键词还是要重视一下。一个关键词是新定位，这个新定位叫做中美战略稳定关系，既不是合作也不是竞争，现在只说稳定，它就不是一个关系的性质，它讲的是这个关系的状态，咱们不变动就好。但是里面没有提关税，也没有提美国解除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些领域美国并不会有根本的松动啊。我的猜测呢是关税这些东西接下来不会加码，但是也不会往下拿，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今年下半年大概率还会推迟。另外一个通稿当中提到的关键词就是最大公约数，指的就是台海关系的稳定，习近平是要求美方要非常的谨慎。这里的稳定也就意味着习近平期待啊，不要有美国的高级官员或者重量级政治人物访问台湾，尤其不要有在职的官员，另外就是不要有太大金额的和太先进的对台军售。新华社这篇文章他所使用的措辞就是习近平强调了啥，习近平又强调了啥，然后是川普总统表示了啥，然后就是双方就什么什么问题交换的意见。其实这种辞令的潜台词就是双方各说各话，最后双方所谓一致同意的只有一件事儿，就是互相支持办好今年的 APEC 峰会和 G20 峰会，除此之外就别无一致同意的部分了。另外有些传闻说在这次川普访华期间，辉达公司获得了大订单啊，黄仁勋最后一刻加塞进了总统专机，果然不虚此行啊。 但是这个传闻我查了一下源头啊，其实早在2025年底和2026年初，美国就批准了辉达公司向中国的阿里巴巴这些买主出售 H200 芯片，这个订单本身并不是新的，但是美国有一个附加要求，就是把这部分销售收入的 25% 给美国财政部啊，归入国库，等于呢是向中国的企业征了税。中国对此非常不爽，所以这个事情是在中国那边被卡住了。那么这一次访问，会不会美国把这 25% 的变相销售税给取消或者降了呢？其实现在还没有具体消息，只不过黄仁勋是最后一刻挤上总统专机的，这个事儿啊，它比较有戏剧性，所以大家就倾注了比较多的注意力，愿意去炒。但实际上呢，中国所想要争取的美国出口技术的放松，目前并没有根本性的扭转。新华社通稿里面说的这个中美战略性稳定关系啊，又是一个新词儿啊。习近平时代一个最大成就就是能够不断的发明新词儿。稳定的意思呢，就是把中美关系的缓和状态保持下去。但是这个稳定有一个没有明说的时间戳，什么时候呢？就是2026年11月份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前后，川普呢是需要在这个关口之前保持稳定。如果这一关共和党挺过去了，仍然能够在国会当中保持多数，那么很多推迟的手段估计还得补上。那么请问中共会在这之前就保持很低调很稳定吗？啊，其实这也得看，如果共和党选情劣势很大啊，不管怎么努力共和党都会选输，那么中共确实会比较稳定，他背地里上的手段就会比较少啊，就没有必要了嘛。可是如果共和党优势比较明显，或者是选情不明朗，那么比较肯定的是中共的情绪就不会太稳定了啊，他就会有一些动作了。为啥？你得有点作为嘛，得在这个共和党的国会议席里面尽量拉几席下来，尽量给川普任期的后两年制造点麻烦，是不是啊？那这种时候通过代理人地下资金影响选举，这种事儿肯定就要活泛起来，还有动员外宣的力量影响美国人投票意愿，那这种事儿也得发动起来，还有什么网络认知作战、水军大动员，甚至黑客大动员，这些事儿都得搞起来。那你说这时候中共能稳定得了吗？啊，他肯定得有点作为啊，可是他这边一作为去影响美国的选举，那美国的安全神经一下也绷紧了，他也稳定不了了。所以我预计呢，这个稳定期主要就是在2026年夏天。那么有生意和工作跨中美两边的朋友，对你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避险期了。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就先聊到这儿。最后工商一下，在咱们的网店文昭点 shop 上首推的产品是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这是一种贴在眼睛周围的小圆贴片。这两年我自己是老化加深的比较厉害，所以也开始注意用眼保养啊。这种薄荷和菊花成分的草本贴片贴上去以后，马上就有清凉感，疲劳感缓解以后，我个人感觉散光也有所改善，就能够更加集中注意力工作啊。大家也可以试一试，从小分量的包装开始。大家在我们 YouTube 视频下方的商品橱窗展示区，或者访问浏览器文昭点 shop， 都可以看到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啊。大家支持网店也是支持我的一种方式，谢谢各位，咱们下回再见。